王明道文库。第一册，窄门。
第二章，四悲剧。悲剧一，一个实行自由恋爱的人。世师记十四章一到三节记载说，参孙下到亭拿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，是非利士人的女儿。参孙上来便告他父母说，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，是非利士人的女儿，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。他父母说，在你弟兄的女儿中，或在本国的民中，岂没有一个女子？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？参孙对他父亲说，愿你给我娶那女子，因我喜悦她。在士师记十四章第七节又说，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，就喜悦她。在十六章第一节记载说，参孙到了加萨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，就与她亲近。第四节说，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，名叫大利拉。近些年，许多青年人提倡自由恋爱，实行自由恋爱。他们认为从前的世代，人们不懂得自由恋爱的意义，没有享受过自由恋爱的幸福。他们为从前世代的人悲叹，他们为自己庆幸。他们却不晓得，几千年前已经早有人实行过自由恋爱了。中国的《诗经》里面就提到，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，邂逅相遇，是我愿兮。这就是中国古代青年人自由恋爱的情形。在圣经当中也有实行自由恋爱的人，而且这个人还是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。他就是神为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特别预备的一个勇士，名叫参孙。在前面所引的三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到三个地方，遇见三个不同的女子，都随随便便地跟他们实行自由恋爱。他第一次在亭拿遇见一个非利士的女子，他与她一见倾心，就想娶她为妻。我们要注意，他想娶那个亭拿女子为妻的理由是什么？既不是因为她有德，也不是因为她有才，也不是因为他长于治家，乃是因为他喜悦他。就因为喜悦他，就想娶他为妻。这真是跟今天一般青年人谈恋爱的理由完全相同。不问双方的家庭如何，也不问双方的知识如何，更不问双方的品德如何，只要一见倾心，就可以进行恋爱。这种恋爱是自由的，任何人没有权柄过问，更没有权柄阻挡。为了恋爱可以牺牲事业，为了恋爱可以牺牲前途，为了恋爱可以牺牲家庭，为了恋爱可以牺牲父母， 只要我喜悦他，就可以不顾一切的，即使牺牲自己性命也在所不惜。参孙虽然也曾一度遭遇他父亲阻止，但是他并没有因此退缩，他战胜了一切阻挡，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他。可是过了没有几天，因为他的情人泄露了他谜语的秘密，使他输在他的朋友面前，他便发怒，就上富家去了。轻易的跟异性恋爱的人，在结合之后一定会轻易发怒，因为那种爱情全是一时情欲的冲动，并没有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，也没有好好考虑各方面是否适宜。在未曾结合之前，彼此都热恋着，所以双方的眼睛全被蒙蔽起来，看不见对方的缺点，以至于结合之后，热恋的时期已过，双方面都发现对方的缺点，为一些小事，为几句话，都能酿成极大的事端。纷争分手，那都是难免的结果了。看参孙跟那个亭南的女子自由恋爱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女子欺哄参孙，骗他说出谜语的意义。参孙向他的情人发怒，离开他，回到自己的夫家。不把婚姻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，只凭一时的感情冲动就自由恋爱、自由结合，极少能有始有终的。圣经中记载一件这样的事，今的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件这样的事。自由恋爱，这个风靡一时的名词，不晓得造了多少祸端，害了多少青年男女。过了些日子，参孙又想念他的情人了，于是他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。谁知道他的妻子已经另有情人。他的岳父对他说，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，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。他的妹子不是比他更美丽吗？你可以娶来代替他吧。不但参孙看婚姻为儿戏，连他的老岳父也是这样。女儿已经与参孙结了婚，虽然参孙因事发怒走去，也不能就这样没有多少日子便将她另嫁给别人。谁敢说不是这个女子因为习惯了自由恋爱，看参孙不在面前，就又跟他的陪伴发生恋爱。做丈夫的不像丈夫，做妻子的不像妻子，做岳父的也不像岳父，纵欲妄为。提倡自由恋爱的人大多数都是这种作风。祸患跟着来了，参孙一怒，用狐狸跟火把焚烧了非利士人的禾稼和橄榄园。非利士人惹不起参孙，就拿他岳父一家泄恨，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。参孙因此又向非利士人施行报复，大大击杀他们。这一幕自由恋爱的喜剧，一变而为三角恋爱的丑剧，再变为互相报复、彼此仇杀的惨剧。好可怕的自由恋爱啊！无论参孙怎样发怒、怎样报复，他的情人已经死了，不能再活。他需要再去寻找情人。他第二次自由恋爱的人比前次更不好了，因为这次他所恋爱的竟然是一个妓女。经上记载说，参孙下到加萨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，就与她亲近。 许多实行自由恋爱的人并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情，只是希望接近异性，放纵情欲而已。他们不问对方的德行、人品、知识、才能，只要对方美丽浪漫，能与他们嬉笑放荡，就是他们标准的情人。即使对方是妓女，也没有什么不可。也许妓女比良家女子更会迎合他们的心理，满足他们的欲望。在今天的交际场中，被一般人欢迎的人物，正是那些面貌美丽、性格风流、生活浪漫、举止轻狂的青年男女。这些人品格卑鄙，目光浅短，没有知识，没有本领，只学得一些交际场中的辞令，谈情说爱的艺术，学会拉拉五弦琴，跳跳狐狸舞，从早到晚只知道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，看看电影，逛逛公园，划划小船，唱唱流行曲，既不肯求学，又不会做事。即使在学校读书，也不过是装装门面，混张证书而已。一个人如果跟这种人谈上恋爱，无论他本来怎样有信仰、有品德、有志气、有希望，早晚也会被这种人迷惑到丢失信仰，品德堕落，志气消沉，希望灭没。以参孙那样被神特选的奇男子，就因为与这种人谈恋爱，竟然弄得身败名裂，抱恨一中，这不是我们很好的借鉴吗？不久，参孙又跟另外一个女子大力拉谈恋爱了。按我们所知，这已经是参孙第三个情人了。参孙这种作风跟今天那些高谈自由恋爱的人是一样的。我们今天可以听见许多违心的人物几年之内换过几个情人。甲男同乙女恋爱，不久甲男又爱上丙女，乙女又和甲男的朋友丁男同居。又过了一些日子，丁男又爱上丙女，甲男一气又与戊女结了婚。又过了一年，乙女又被丁男遗弃，同时戊女又有了新的爱人。乙女既被丁男遗弃，甲男也感到失恋痛苦。在这种同病相怜的情况下，甲男跟乙女竟破镜重圆，又恢复了从前的好感。夫妻已经不再像夫妻，简直和搭伙做买卖、结伴旅行差不多。甚至今日是情人，明日竟变为仇敌。信用、贞操、廉耻，竟弄得扫地已尽。好起来的时候，两个人巴不得化作一个人。感情破裂以后，不惜用最污秽的言语彼此谩骂，互相诋毁。至于引诱朋友的妻子，夺取同事的爱人，更是司空见惯的事。比这个更无耻的，甚至长辈引诱亲戚中的晚辈，唆使他们离弃他们的丈夫来与自己结合，或是乘人之危，利用别人的配偶在监狱当中或是在病榻上的机会来勾引诱惑，把他们弄到自己手中来。又有些做师长的遗弃了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学生恋爱。至于利用补习功课、切磋学问、研究美术、欣赏音乐等等好听的名词来引诱异性的事，更是数不胜数。有些人连婚礼都不举行，与异性要好起来就实行同居，什么时候变了脸，再来一个临时散伙。 婚姻是何等神圣、何等崇高的事，如今竟被这般提倡自由恋爱的人弄得乌烟瘴气、乱七八糟。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。参孙跟大力拉自由恋爱的真相是什么呢？参孙爱大力拉的美色，大力拉贪非利士人的金钱。经上说，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，对他说，求你欺哄参孙，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，我们用何法能胜他，捆绑克制他，这样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。力战千人的勇士竟然毫无知觉地把自己交在敌人的一个间谍怀里，任凭他随意摆布。天下竟有这么糊涂的事。我们读到这里，不禁替参孙捏把冷汗。但是参孙却还以为自己正过着甜蜜的生活，正享受着最高的幸福。今日社会中许多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内幕，何尝不是这样的？男人爱女人的色，女人爱男人的财，还有的时候是女人爱男人的色，男人爱女人的财。爱色的一旦遇到更美的色，就会立刻变心；爱财的一旦发现对方没了财，就白眼相看。更残忍的是不惜为得别人钱财出卖自己的情人，陷害自己的情人。如果两方面都有心机，都是利用对方，那倒还可以势均力敌。最惨的是一方是真情，一方却是假意。你想要把一颗赤心给对方，对方却准备流出你的鲜血。你雇佣一个仆人，不过是要他为你做一些事，并不是把你自己跟你家庭幸福前途都交给他。请一个仆人尚且需要详细打听一下他是否可靠，尚且需要他找一个保人。那么，你同一个人结婚，这件事乃是把你的身体、生命、家庭、财产、幸福、前途都托付给他。我们如果随随便便、轻轻忽忽地去做，这是多么愚昧、多么危险的事。许多无知的青年男女偶然与异性接触，没有多少认识，没有什么保证，就由互相恋爱而订婚结婚，结果不是受欺骗遭打击，便是彼此反目中途分手，再不然就是一生过着痛苦的日子，尝尽了人生的苦味。度着完美的生活的虽然不敢说绝无，但也只是仅有而已。这种做法无异于以自己的身家性命、幸福前途在一个异性身上做孤注一掷，这是多么可怕的事。没有多久，参孙吃到了自己恋爱的苦果了。他的情人大力拉贪图非利士人的财物，千方百计地探寻他为什么有力气。他也明白这个情人是在那里谋害他，所以他三次用谎言应付他。第一次他说，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，我就会软弱的像别人一样。第二次他说，人若用没有使用过的新绳捆绑我，我就会软弱像别人一样。第三次他说，你若将我头上的7条法钮跟纬线同织就可以了。他说了3次谎，大力拉 受了三次骗。最后，大里拉拿出一般女子对付男子的办法了。他说：“你既不与我同心，怎么说你爱我呢？”他又天天用话催逼他，甚至使参孙心里烦闷要死。听大力拉所说的话，可以看出他必然是常常跟参孙谈情说爱，参孙也必然是常对他说他是怎样的爱着他。大力拉就根据参孙的话来质问他说：“你既不与我同心，怎么说你爱我呢？”我们看参孙屡次说谎搪塞他，坚决不肯说出他戾气的来源，就晓得参孙也知道大力拉并不可靠。再看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，甚至让参孙心里烦闷要死，这更可以清楚看出参孙一定晓得大力拉的诡计。参孙知道他说了实话一定要遭遇大的祸患，既然是这样，参孙为什么还不远远离开这位枕畔强敌呢？这就是因为参孙恋着大力拉的美色，大力拉也会迷住参孙了。大力拉一定是用甜言蜜语来抓牢参孙，这种女子从来不懂得什么叫真实的爱情，她们与男人谈恋爱若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情欲，就是为了从男人身上得利益。男人跟他们谈恋爱，除了供他们利用、受他们欺骗以外，绝不会得着什么好处。但是大多数的男人却都喜欢同这种女子往来，同这种女子结婚，因为他们能给他们一些肉欲方面的满足。男子不亲近这种女子就罢了，只要一和他们亲近，就明知道他们是在那里陷害他们，他们也舍不得离开他们。要逃避这种祸患，只有在起初就谨慎自己，遇见这种女子就躲避他们，像远避毒蛇猛兽一般。反过来说，男人中间也有这样的人，专会用金钱、虚荣、甜言蜜语诱惑那些无知的青年女子，表面对他们谈情说爱，实际却是想利用女子满足他们的情欲。就有许多无知的女子真受他们欺骗，认为他们所说的都是实话，认为他们的表示都是诚意，认为嫁了他们就会进到幸福之国。无论别人如何警戒他们、阻止他们，他们都掩耳不听，甚至认为那些人是破坏他们的爱情。朋友们劝阻他们，他们能与朋友绝交；父母劝阻他们，他们能忍心离家出走。等到有一天陷入网罗，遭了祸患，被那些残忍的男人遗弃，受那些凶暴的男人虐待，有的甚至被男人出卖，他们才悔悟以前的错误，但是已经大错铸成，无法挽救了。圣经上记载着一个因为自由恋爱而招祸的参孙。今天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青年男女走着参孙所走的道路，我巴不得能抓住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，对他们讲一讲参孙的事迹。参孙无论怎样不肯说出他有大力气的原因，但是总架不住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。无论多刚强的男子也架不住女子每天的催逼。许多男子明明知道应当孝敬父母，但是因为他们的妻子天天用话催逼他们，所以他们到底向父母变了心。 许多男子明明知道应当友爱弟兄，但是因为他们的妻子天天用话催逼他们，最后手足成为仇敌。许多男子明明知道应当清廉正直，但是因为他们的妻子天天用话催逼他们，最后舞弊营私。许多男子明明知道应当倾慕邻舍，但是他们的妻子因为天天用话催逼他们，最后与邻舍发生摩擦跟冲突。许多忤逆不孝的儿子是因为妻子天天用话催逼而成的。许多贪污的官吏是因妻子天天用话催逼而成的。许多男子是被妻子天天用话催逼而杀了人。许多男子是被妻子天天用话催逼而入了牢。男子们在社会中所犯的罪，所惹的祸，有许许多多是因女子们天天用话催逼而成就的。世上大多数男子的命运跟前途是操在女子的手中，是受女子的舌头所支配。一个人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他如何再敢以爱情与婚姻为儿戏呢？参孙因为架不住大力拉天天的催逼，最后把他不应当告诉大力拉的话告诉了他。他说，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，因为我从出母胎就归神做拿基尔人，若是剃了我的头发，我的力气就离开我，我就会软弱像别人一样。坏了，他把这些绝不可告诉大力拉的话都告诉他。他不但害了自己，他也害了以色列人，并且还羞辱了神的名。那样被神使用的一个空前绝后的勇士，竟然毁坏在一个给敌人做工具的妇人手里。想到这里，真是我们不寒而栗了。士师记16:18-21记载说，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他，就打发到非利士人的首领那里，对他们说，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，请你们再上来一次。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。大力拉是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，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绺。于是大力拉克制他，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。大力拉说，参孙呐，非利士人拿你来了。参孙从睡中醒来，心里说，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。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非利士人将他拿住，剜了他的眼睛，带他下到加萨，用铜链拘锁他，他就在监里推磨。好可怕的大力拉，好糊涂的参孙。大力拉千方百计要探听参孙有力气的原因，好下手陷害他，果然达到目的了。参孙明明知道大力拉不可靠，但是最后胜不过他的纠缠，把自己的事都告诉他了。非利士人的首领都已经来到他的旁边，等候在他失去能力以后就下手捉拿他。大力拉也已经预备好了一个人，等参孙酣睡的时候剃除他的头发。参孙却枕着大力拉的膝睡觉。这正像一群猎人已经掘好了陷阱，等候捉拿一头狮子。那头狮子 竟然毫无知觉地向着那个陷阱一步一步走去。从古至今，有许许多多被神使用的勇士，就是因为这样滥用爱情而遭了魔鬼的毒手。爱情是神赋予人的好东西，我们不反对人用爱情，但是放纵肉欲、滥用爱情却是极危险、极可怕的事。许多有信心、有热诚、被神所使用的圣徒，不肯因金钱失节，不肯向强权屈服，但是在遇见异性的引诱的时候，竟然像摧枯拉朽一般的倒下去。许多前程远大的青年男子，就因为不能远避卑鄙的女子的诱惑，竟然毁了自己的事业。许多玉洁冰清的青年女子，就因为不能拒绝恶劣的男子的诱惑，竟然断送了自己的人生。许多在其他方面能胜过魔鬼的信徒，一到遇见魔鬼借异性来引诱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竟然毫无抵抗地降服在他的权下。一个圣徒不接近被魔鬼所利用的异性则已，只要与这样的人接近，他们便会在仇敌遍布四周的时候枕着大力拉的膝睡觉，他的能力也就在枕着大力拉的膝睡觉的时候失去了，他的安全也就在枕着大力拉的膝睡觉的时候毁坏了。接连而来的祸患就是陷在仇敌撒旦的手中，不但被他制服，还要受他凌辱，受他虐待，到这个时候就是懊悔也来不及了。参孙落在腓力士人手中以后的景况真是可怜极了。经上说，腓力士人将他拿住，剜了他的眼睛，带他下到加萨，用铜链拘锁他，他就在监里推磨。放纵情欲的罪一大半是从眼睛而来的，现今眼睛被敌人剜了去，连可见的事物也看不见了。许多人也是这样，因着犯罪毁坏自己的健康和生命，甚至连神赐给他们叫他们享受的福分也不能再享受，并且还必须在仇敌手下受苦，为仇敌推磨。从前力敌千人的勇士，只因为放纵情欲，竟然落到这种可怜的地步。害参孙的不是腓力士人，也不是大力拉，乃是参孙自己。如果参孙不这样放纵情欲，不这样乱爱，即使有千百个大力拉想陷害他，即使腓力士人与全国的军兵想捉拿他，他也可以制服他们。只因为参孙制服不了自己，所以只有一个大力拉和一小队腓力士人就整个制服他了。人的情欲和罪恶是多么可怕的东西。当参孙在世的日子，以色列人中的男子不知道有多少万，但是腓力士人处心积虑要陷害捉拿的却只有参孙一个人，因为他们深深知道其他的以色列男子都做不了什么大事，都不是他们对手，唯独这个勇力超人的参孙存在一日，他们就一日不能安枕。因此他们全国的人都在那里虎视眈眈地等候一个机会来解决参孙。参孙如果稍微明白一些，他应当怎样战惊恐惧的生活，应当怎样为神、为以色列人谨慎自己，应当怎样防备腓力士人的诡计。他是一个青年男子，他有权柄用爱情，有权柄娶妻子， 但是他应当娶一个人品可靠的以色列女子为妻，这样他必定可以一生做以色列人的保障，使那些素具野心的非利士人不敢越雷池一步。他自己也不失为一个权始权终、空前绝后的勇士。不幸，他竟放纵自己的情欲，看见一个女子就爱一个女子。他只顾实行自由恋爱，却忘记了他肩头上的责任，跟他身旁的危险。结果就落在仇敌手中，是以色列人遭了灾难，自己也陷入祸患。今日魔鬼所特别注意想要陷害的，不也就是那些特别蒙了神的选召、特别有能力、有恩赐、被神所使用的圣徒吗？他知道，他虏获一个这样的圣徒，胜似虏获千百个普通的圣徒。中国古时有人说，挽弓当挽强，用箭当用长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撒旦很明白这种道理，所以他天天注意寻找机会去陷害那些特别蒙神差遣、被神使用、特别有恩赐、有能力的人。他预备了许多工具帮他达到这个目的。他所预备的工具里头有一样是金钱，有一样是虚荣，再有一样就是青年的异性。一个圣徒胜过金钱的诱惑诚然不易，胜过虚荣的诱惑也相当困难，但是胜过异性的诱惑却比胜过那两样都要来得难。俗语说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明白这种危险，我们就应当在爱情和婚姻上特别谨慎。未婚的男女圣徒断不可轻轻忽忽、随随便便地向异性发爱情、谈爱情，要把婚姻视为极大的事。应当常常记得，我们的婚姻不但和我们一生的成败祸福有极大关系，也和教会的兴衰安危有极大关系。当为你的婚姻恳切祈祷，求神在这件事上引领你，使你不走差一步。至于已经结婚的男女圣徒，也应当同样的谨慎自己，在自己的配偶以外，不可再向任何异性发爱情。要看这件事是罪，是可耻的罪，是可憎的罪，是奸淫的罪。如果你的配偶是敬畏神的，能引导你向善的，你务要听从他的规则劝导。如果你的配偶是一个不敬畏神的，是一个贪利的、自私的、量小的、残忍的、爱虚荣的、妒恨人的，如果你不能改变他，你就应当时刻谨慎你自己，不容撒旦借着他把你掳去，不容撒旦借着他使你犯罪，使你背逆神。不要听从他在你耳旁所说的那些缠棒、挑拨、欺骗、离间的话，更不要随从他给你所设的种种恶谋。如果一个圣徒有这样一个配偶，事无大小还都同他讨论商议，并且言听计从，那真是自取祸败了。至于结交荡妇而受害的男子固然不少，但是因为受不敬虔的妻子的影响，以致失败堕落的圣徒数目更多。野大力拉固然可怕，加大力拉害人更深。因为这种加大力拉在丈夫眼中并不是大力拉，乃是帮助丈夫升官发财、成功立业的贤内助。许多被神拣选使用的勇士 就因为娶了这种妻子，听从这种妻子，就走上堕落失败的道路，失去了属灵的能力，弄瞎了属灵的眼睛，不能再为神征战，只能在监中给撒旦推磨。经上有一个参孙，今天的教会中有千百个参孙。腓力士人寻到一个甘心为他们做工具的大利拉，今日撒旦在世界上寻找到无数甘心为他做工具的大利拉。亲爱的朋友，防备大利拉，谨慎你自己。